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预计下星期会谈之前，以色列不会入侵拉法。英国外相访美重申援助乌克兰有助阻吓中共。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必须就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同佢强硬对话。美海军部长表示，盼美日菲律宾合作应付中共过度的海权声沙。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破坏公平竞争，欧盟进行反补贴调查。密歇根州校园枪击凶手未成年，父母被判过失杀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卡塔尔等国家在开罗寻求在调解加沙停战和人质交换方面取得进展，不过以色列9号持续轰炸加沙目标。美国总统拜登9号播出的采访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加沙政策表达关切，或是个错误。内塔尼亚胡8号表示，要取得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胜利，就需要进入拉法。即使华盛顿警告不要敢做，但是已经确定了行动日期。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会面之后表示，华盛顿还未得到以色列攻击拉法的具体日期。布林肯说，相反，我们正在同以色列就任何拉法行动进行对话。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新会谈之前，以色列不会入侵拉法。布林肯亦都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卡塔尔以及埃及就加沙停火协议密切合作。英国外相卡梅伦星期二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会谈，并且在会后就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重申，必须向中国等国家传达明确信息，英美将会坚定支持盟友，不会被侵略行为获得回报，而且会协助对抗侵略的人。至于亚太区域，布林肯在当日的记者会提到，英美在关键区域议题协同一致，包括确保台湾海峡、南海和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此外，布林肯和卡梅伦谈及抵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是非市场手段，包括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根据记者会发言，卡梅伦和布林肯双边会谈还触及到中东海地的形势。七月将会在华府召开的北约75周年峰会，以及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涉及高科技研发的 AUKUS 第二支柱纳入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规划。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必须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他强硬对话。冯德莱恩星期二在柏林出席德国雇主协会举行的会议之前发表讲话，他说欧洲公司在中国应该享有和中国公司在欧洲相同的市场准入。他还敦促德国领导人就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行为向中共当局采取强硬立场。德国总理索尔茨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访问北京。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对 CNBC 表示，由于担心北京向国际市场倾销廉价绿色能源产品，他不排除美国对中国采取措施，包括潜在的关税。中国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共和西方外交紧张局势的一大焦点。美国和他的盟国表示，来自中国的过剩生产和补贴商品正在削弱这些国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诺9号在海空暨太空研讨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中共在南海持续透过各种迫胁性的行动过度声杀他的海洋权利，他希望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合作应付中共过度的海权主张。美日澳菲7号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 联合演习。美日的双边高峰会议将会在10号举行，第一届美日非三边高峰会将会在隔日登场。很多华府智库亦都举办相关研讨会，其中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4号发表2024年美日同盟迈向整合性同盟的报告。参与报告的外交关系协会亚太研究计划资深研究员史密斯指出，报告主张美日应该加强同菲律宾的合作，多些将菲律宾拉入小型多边合作机制应该是优先事项。欧洲联盟星期二宣布对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进行调查，那是布鲁塞尔针对北京涉嫌破坏公平竞争的绿色技术补贴采取的最新措施。随着同北京的贸易矛盾升温，欧洲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火车的补贴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在讲话中指责中共通过向国内供应商提供巨额补贴和以低价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过剩产能来获得太阳能电池板的主导地位。他呼吁华盛顿和欧盟联手在该领域对抗中国。密歇根州少年伊桑克伦布里2021年持父母买的枪械在校园开枪，造成四死七伤。陪审团判定他的父母过失杀人罪成立之后，法院星期二判处他们10至15年徒刑。47岁的詹姆斯克伦布里和46岁的妻子珍妮花克伦布里是美国第一对因为子女犯枪击案而被判过失杀人重罪成立的父母，他们被控忽略个仔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警告。根据控方的讲法，案发当日上周，一名教师发现伊桑克伦布里的数学课本说有枪、子弹和流血的人，旁边写着血溅四方等字样。校方立即找了伊桑的父母，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带伊桑去接受心理辅导，但是他们不愿意带个仔回家，也都没有查他的书包，更加没有问到枪械的事。后来伊桑回到课室，随后就持枪离开厕所开始枪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根据加拿大情报局近日公开的一份非保密的调查报告证实，在所有外国政府的干涉中，中共排名第一。加拿大情报局指出，中共正是利用其外交部、统战部和驻外使领馆等干涉加拿大选举和民主制度，而且投入的资源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包括从地方层级到联邦层级，甚至在原住民社区，目的是要控制和影响海外的侨民社区，亦都试图影响西方政治家支持中共的政策。报告中披露，中共利用各种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宣扬亲共言论，传播虚假信息等，令到加拿大公共言论和政策和中共保持一致，这一点特别引发加拿大当局关注。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说，中共仍然是当代的首要威胁。他警告中共黑客数量是 FBI 网络人员的50倍以上，对各国基础设施政府是担当。雷当日在华盛顿特区向美国律师协会发表讲话时，讲出了上述的言论。几个月来，这一位 FBI 局长已多次在声明和国会证词中敲响警钟，强调中共方方面面的挑战。他表示，中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首要威胁。简而言之，中共正倾其政府之力，破坏法治世界的安全和经济。他亦都提到，中共的黑客计划超过了其他主要国家黑客计划的总和，不仅是在网路，还有传统的间谍活动和经济间谍活动、外国恶意影响、干涉选举和跨国镇压，这些往往同时发生。他表示， 哪一个都不知道这一些黑客可能会造成几大的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还有对美国人民生活的干扰，甚至是生命安全的威胁。针对外国施压，要求英国政府乃至美国政府暂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一事，英国外相卡梅伦星期二在华府指出，英国当局决定持续运交武器给以色列，他表示他已经针对以色列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依照英国强健武器出口管制制度的要求，审查了有关加沙局势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作为的最新法律建议。卡梅伦说，英方最新的评估是英国对武器出口许可的立场维持不变，但他亦都明确说，我们依然严重关切加沙的人道援助问题。之前在出访前，卡梅伦亦都曾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说，英国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我们期望向以色列如此自豪和成功的民主国家能够遵守相关的国际人道法，即使在面临当前这一种挑战。星期二，美国副国务卿坎培尔在非营利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上展述了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并重点谈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管控美中技术竞争、警惕中俄关系等活动。坎培尔在谈到美中竞争时表示，我认为他们是激烈、强烈的竞争者，就好像美国一样。他说，我们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阻碍激烈的竞争，关键是确保这一种竞争是公平、是透明，不会偏向冲突或不稳定。坎培尔强调了对中共在台海的军事活动和部署日益增加的担忧，但他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国际行为体申明立场，表达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愿望，同时亦都重申美方对台湾坚定不移的承诺。
时隔13年，安理会重审巴勒斯坦入联申请。 Zara 连关九家门市，亚马逊中国裁员。全无人机武舰2026年入列服役。马英九高唱禁歌《长城谣》。纽约当地时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4月8号表示，将在这个月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一案做出决定。中东媒体评论，这个对巴勒斯坦人来讲是一个重要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而一般认为在美国反对下，这项申请案不太可能通过。安理会8号就巴勒斯坦的申请进行闭门磋商后举行了公开会，并在会上决定将巴勒斯坦的申请提交给安理会常设机构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将在形成结论后报告安理会，安理会则将就此进行投票表决。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安理会需要至少9个成员同意，而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未行使否决权，方可决定向联合国大会建议接纳新成员国。经安理会推荐后，联合国大会将就是否接纳新会员国进行投票表决，联大需要2/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方可通过接纳新会员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4月的联席主席国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雅尼萨·费尔泽表示，预计安理会将在这个月内就巴勒斯坦的申请得出结论。法新社报道，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区交战已经迈入第7个月之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进行这项审理案，巴勒斯坦人视为历史性行动，以色列则愤而谴责。安理会上一次审理巴勒斯坦的入联申请是2011年， 当年在以巴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决定推进巴勒斯坦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的行动。2011年9月，巴勒斯坦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正式申请，但那次申请未获安理会通过。美国方面当时提出以巴谈判必须先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先可以启动加入联合国的进程。之后十几年，巴勒斯坦方面一直没有再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直到今年4月2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李亚德·曼苏尔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请求重新审议巴勒斯坦2011年9月23号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古特雷斯在第二日将这个信函转呈安理会。巴勒斯坦自2012年起享有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多年来不断尝试参与联合国事务。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237号决议，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观察员。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定用巴勒斯坦这一名称代替巴解组织，并维持巴勒斯坦的非国家观察员类别。一旦这次巴勒斯坦申请入联成功，将等同于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获得承认。巴勒斯坦上个礼拜重新递交2011年提出过的联合国正式成员申请案后，安理会便展开了审议程序。曼苏尔对媒体记者说，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不过观察家预测，自2011年以来就反对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的美国，这次亦会动用否决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葛林菲德说，我方立场众所周知没有改变，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找到一条迈向两国方案的途径。华府重申，联合国不是仔细解决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场域，强调这个问题应该透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议来解决。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则在联合国大会上痛批说，安理会现在不处理将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反而忙住讨论是否承认巴勒斯坦纳粹国，这个会是令最卑鄙的罪行获得最可悲的奖赏。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卫生部则统计，以色列对当地的攻击已经造成33207人丧命。中国闭店潮中，西班牙品牌 Zara 的中国店亦一口气关闭了9间。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Zara 的中国店在约两个月的时间连关9间，都是一些经济发达城市的门店，包括上海、东莞、惠州等地的门店。Zara 的工作人员表示，4月2号我们关闭了上海宝山门店，3月31号关闭了东莞、惠州的门市。我们现在正常营业的店面有87间。台湾三立新闻报道称， Zara 在惠州、东莞的门店均是当地唯一店铺，而且开业超过10年。撤店后，这两座城市再无 Zara 实体店。今年2月份数据显示， Zara 在中国共有96间门店，现在只是剩下87间。这个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 Zara 在中国市场就已经关闭9间店。对于 Zara 的关店，每日经济新闻引述专家观点表示，现在中国主打的是性价比，因此快时尚指 Zara 被平替是一个趋势。不过对于 Zara 是否要退出中国市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未有相关消息，这个是上面商业的一个处理情况，已经从店面剔除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关闭的，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其实不单止是 Zara， 近年来中国在3年疫情封控、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多家外国品牌店铺均受到严重冲击，包括曾风光无限的太平洋百货、永旺、百盛、伊势丹等知名品牌都已经关闭或者部分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店铺，显示外资亦在急润。据 IT 之家星期二报道， 亚马逊部分中国员工近期收到了来自总部的裁员通知邮件。邮件内容显示，亚马逊称已经在业务其他领域优化了团队，并发现在项目管理、销售运营等工作类别中存在重复，因此在特定的销售、市场营销和全球服务组织中减少数百个职位。亚马逊亦确定组织需要精简几个目标领域，以便继续进一步投资将产生最大影响的关键战略领域。该邮件还表示，为了帮助员工顺利过渡，亚马逊将提供一篮子方案，其中包括全薪和福利的过渡期、离职金、视各国情况而定的过渡性福利、可能重新部署内部求职期，以及外部就业安置支持。西班牙网媒《基密报》报道，邻国葡萄牙将成为全球第一个确定拥有无人机母舰的国家，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依手造价1.3亿欧元，约新台币45.3亿元，被命名为约昂二世号的多功能海军平台舰就会入列服役。葡萄牙政府去年底和荷兰达门造船厂签约，建造一艘特制多用途支援舰。根据造船厂的讲法，依艘多用途支援舰将被葡萄牙海军归类为多功能海军平台，主要功能是管理、指挥和控制无人飞行器、无人水面艇和无人潜航器的发射和后续回收。葡萄牙海军评估，该舰将可同时控制50组无人机进行任务。葡萄牙官方并宣称，该舰还可以用于海洋学研究、搜索和救援、应急支援、海上安全和海军支援行动，将拥有科研实验室以及40名以上研究人员住宿生活空间，亦可以令重型直升机起降。依艘约昂二世号舰是达门造船厂出售的多功能支援舰系列中的一款。公开的数据包括船身长107公尺、阔20公尺、排水量7000吨，最大航速可达15-20节，能够以10节的速度持续航行45日，巡航范围10,000海里，拥有长96公尺、阔11公尺的飞行甲板，设有7个垂直升降无人机点位，南美处一个重型直升机机坪，还有滑跳甲板设计，可供中大型无人机以滑跳方式起飞。另外，船身侧面悬吊系统、船尾坡道设计可施放水面和水下无人载具。内部空间部分规划有3个维修储放机库，可以在舰上进行无人机组装维修作业。另外，该舰还有一个面积为650平方公尺的货舱甲板，同一个可容纳12具20英尺货柜的空间，能够依据需求安装无阻化医疗设施、加压舱或者其他所需的任务设备。目前揭露的硬体部分证实，约昂二世号可以视为无人机母舰的各种可能，但相关的包括雷达、声纳、配合操控无人机型等数据不明，亦没有自我防卫能力的说明，而且传闻是低压建造成本。该舰多采用非军规设备，甚至设想常驻操控船员数低于50人，使得该舰是否能够承担军事任务产生疑虑。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9号上午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并率领随行的台湾青年学子高唱抗日歌曲《长城谣》，唱到动情处，马英九不禁扼腕泛泪。马英九9号戴住国民党的帽子，身着黄色长风衣，脚穿休闲鞋，在中共国台办副主任潘延长等人陪同下登上长城。马英九在八达岭一段的长城上率住一行人歌唱抗日歌曲《长城谣》， 在唱到歌词《长城外是故乡》等段落时，马英九不禁额腕扫到红转眼眶，并且拿出手帕擦拭。唱完后，马英九问解说员：你会不会唱？解说员说不会。马英九强调：我们小学就会唱，并说非常感动。《长城谣》是一首创作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庵作曲。这首歌曲原本是为电影《关山万里》做的配乐，由于813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影片未能完成，于是刘雪庵将《长城谣》刊载在自办刊物上，因歌词和曲调打动人心，又上口好学，好快被传唱。歌词是：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小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没此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敌人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40000000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当时的歌唱家周小燕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灌制了《长城谣》唱片，激起海外华人思乡如敌的情感，大家纷纷捐款捐物，有些毅然回国参加抗战。1994年6月，邓丽君参加庆祝中华民国陆军官校70周年庆永远的黄埔劳军晚会，这个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她和陆军官校合唱了《长城谣》，演唱前邓丽君说：我父亲那一代就是从大陆逃难到台湾来的，我们是第二代，父母的心愿还未了，总是有一种感觉，希望有这样的一日，能够解救我们大陆苦难的同胞。不知道马英九在长城上高唱《长城谣》时，是不是怀有和邓丽君当年一样的心境。这次马英九访问大陆引发很大争议，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台湾民事新闻采访时表示，马英九一定是秉持希望两岸能够和平，所以我们非常乐见马总统今次的大陆参访。不过有分析指出，马英九此行最受瞩目的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第二次会晤，从原定的8号被推迟到10号，原因是这一日正值美日首脑在美国白宫会晤，向世界展示牢固的美日同盟。北京欲借马集会分散外界注意力和美日抗衡。亦有分析认为，在美日联手防卫第一岛链对抗中共在台海南海的威胁之际，马英九参访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以及唱抗日歌曲，是在帮助中共煽动反日情绪。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表示，中共的策略一直就是在世界各国找出有用的白痴，国家前任的元首来转达或是对抗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民进党立委郭国民说，马英九何德何能可以同美日峰会来打对台，好清楚就被当成一个政治上的小丑来耍弄而已。英国外相为援助乌克兰求助川普，法俄彻底反面，拜登五军压境北京，川普将堕胎权还给州政府，拜登要给3000000学生减贷，中共军队动荡新迹象，全北京正调查最大军事装备供应商，前哈马斯成员揭露亲哈者都成了有用的白痴，美国参议员爆美国15机构掩盖大流行病重磅消息。4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启程访问美国，目的是包括敦促美方持续军援乌克兰。在9号将会前往华府和布林肯以及国会跨党派关键人士会晤，而卡梅伦罕见地先去了佛罗里达州和川普会晤，同时法国和俄罗斯彻底反面，中断对话。而为了牵制中共资助俄罗斯，拜登五军压境。请睇报道。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卡梅伦在海湖庄园同川普会面，咁亦系川普喺2021年1月卸任总统以嚟首次同英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报道话，川普对美国持续军援乌克兰持保留态度。目前援助乌克兰议题喺众议院受阻，议长约翰逊先前表示，待众议院假期结束之后，援助乌克兰嘅立法将成为众议院嘅优先处理事项。而卡梅伦唔去华盛顿，而是直接去见川普，到底点解呢？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先生分析，卡梅伦呢一次嚟到美国，冇去华盛顿 D.C. 之前先去见川普，咁样嘅一个安排方式有两个原因，一个系美国国会是否会批准对乌克兰嘅战争援助计划，目前喺国会主要系共和党方面未能够通过。所以卡梅伦去见川普，应该是要求川普在党内施加他的影响力，增加在国会通过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可能性。第二个方面，因为川普今年2月讲过，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的那些成员国，国防开支不到 GDP 的 2%， 很可能不会对这些国家进行保护。这番说话实际上令很多的北约国家产生很大的担心，所以这一次他去见川普，主要是从川普那里得到一些肯定，令北约很多成员国能够放心。因为北约的成员国他们担心今年11月份如果川普赢得大选，这样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北约的关系上会出现重大的变化，所以直接见面探一探川普的底线。我估计只要双方一见面，问题就好容易能够解决，川普好容易就可以消除他2月份讲话造成的一些对他的负面影响。至于卡梅伦这一次同川普见面，会不会真正地令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计划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川普和卡梅伦在4月9号的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以色列和北约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两人还讨论了国防开支，并强调了特殊关系的广度和强度。英国外交部表示，4月9号起，卡梅伦将同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举行会谈，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期待能够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目的是敦促美方尽快通过600亿援助乌克兰法案。卡梅伦将强调，援助乌克兰计划中，目前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各国已经承诺援助乌克兰超过1840亿美元，但美国的支援仍然十分关键，无可取代，而持续提供乌克兰必要的军事和人道援助，有关乌克兰今年是否可以守住战线展开反攻。4月9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警告，很明显，俄罗斯将发动大规模攻势，欧洲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普京不会就此止步。我们从乌克兰周围的卫星得知，俄罗斯已经在机场调动了战略航空兵，如果我们不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将很快垮台。波瑞尔指出，鉴于俄罗斯带来的威胁以及周边地区情势，欧洲大陆爆发一场范围不限于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不再是幻想，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而欧洲自冷战以来一直依赖的美国保护伞，但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欧盟内各个成员的优先要务可能会改变。金融时报指出，这是欧洲外交政策首长首次如此明确阐述俄国的威胁。目前法国和俄罗斯几乎反面，法国外长塞尔内在8号受访时表示，近日法国防长勒克鲁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通话，原本通话是为了重启双方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并向俄罗斯传递关于莫斯科恐怖攻击的有用资讯，但是俄方在之后的新闻稿中满口谎言， 甚至意有所指，认为法国和乌克兰是恐怖攻击背后的主使。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好生气地公开回击俄方发言，既荒谬又具威胁性。塞尔内表示，目前双方反恐合作已经暂停，通话中断，现在和俄国对话已经不符合法国利益，如果要和俄罗斯重启对话，要首先重新建立信任，可能要评估乌克兰的战情，才能够令关系重新启动。法国对俄罗斯态度逐渐转向强硬，有消息说法国将会在近期派遣强劲的作战部队，极有可能是1500名的外籍军团进入乌克兰。外界观察，外籍军团作为法国海外用兵的先锋，目的一定是作战。与此同时，德国在4月9号开始在北约盟国立陶宛部署常驻部队，由20名士兵组成的先遣队已经抵达立陶宛，另外还有150名士兵将在年底前加入。在4月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讲话，直指伊朗、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联盟正在日益团结起来对抗西方，而正在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更是重磅警告中共帮助俄罗斯，美国不会放过你。而拜登已经准备好五路兵马压境中共，首先是拜登可能会联手欧盟对中共倾销产品，作出惩罚性关税；二是对中共技术的出口限制；三是制裁，财政部长耶伦负责监督美国的制裁项目；四是在台海投下震撼弹。美国、英国、澳洲 AUKUS 联盟在4月8号联合宣布，三国正考虑和日本进行合作；五是在南海钳制中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9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拜登和岸田文雄将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升级美日安全关系。
在川败选战中，美国内政直接影响选举结果。日前川普一反过去的态度，表示应将堕胎令交由各州自己决定，打破了民主党的选票垄断优势。而拜登则再提减免3000万个学生$20,000债务来拉选票。陈德报道。
川普在4月8号表示，堕胎禁令应该由各州自己来决定，并拒绝就可能推出的联邦堕胎禁令表态。他表示，各州认定的州数不同，但归根到底，那都是人民的意愿，你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或者在很多情况下遵从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川普在他的真相社群上发布的一段短片中表示，既然我们面临人人都希望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堕胎问题，各州将通过投票或立法来决定这个问题，或者两种方式兼而有之，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都必须成为当地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州法律。川普表示，他为推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令堕胎合法化的1973年罗素韦德案裁决而感到自豪，因为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大法官中，有3名是由他提名后获得任命。他重新在乱伦、强迫发生关系和怀孕的妇女的生命受到威胁等情况下可以堕胎。川普的这个态度出来之后，共和党的保守派发声批评，但川普认为一直以来民主党人很喜欢这个问题，很多很叻的共和党人因为这个问题而输掉选举。他表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从悬崖边上拉回来，这就是问题所在。视频人方伟分析，宪法原则放入10项制衡、20项权利，是联邦政府运作的空间，联邦权力是有限的，其他权利是归各州和人民的，亦就是各州可以自行其事，将这个问题交给各州裁决是符合宪法。另外，川普选择在这件事情上不讲，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是接受堕胎这件事情，所以讲了对选举没有好处， 所以川普是比较理智的做法。反观拜登对学生减免$20,000的新计划，将令3,000多万学生贷款人受益。如果实施，将取消大约400万借款人的全部贷款余额。拜登仲承诺，如果他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成功连任，他将致力推动社区大学免费。但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卡西迪表示，这类减免贷款计划只是将债务成本转嫁到其他纳税人身上。有人说，借钱的都不用还，要所有没有借钱的纳税人去还，这公平吗？拜登可能增加了3,000万选票，但却会失去所有没有借钱却要帮别人还钱的2亿多选票。拜登要花政府钱为自己买票，可能得不偿失。
金融时报4月9号报道，中共当局正在调查最大军事装备供应商之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管，而这个亦是中共国防部门出现动荡的新迹象。请看报道。
报道说，4月7号中国电科副总经理何文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何文忠的咸头很多，他长期在中国电科任职，先后任中国电科第11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中电科光电科技执行董事、中国电科总工程师、联合微电子中心理事长等众多职位。报道提到，在对何文忠展开调查之前，去年中共军委对装备发展部进行腐败调查，因为美国情报爆出一些导弹装满了水而不是燃料，之后火箭军司令政委都出事，最后时任中共国防部长李尚峰亦被撤职，而火箭军控制住中共的陆基核导弹。但中共当局没有透露何文忠案件的细节，亦没有透露此案是否同火箭军调查或李尚福被撤职有关。中国电科是电子信息领域的特大型央企，拥有47家国家级研究机构、11家上市公司，拥有200,000名员工，是全球最大的防务集团之一，亦是中共军方的最大供应商。中国电科旗下的研究院和公司此前频遭美国制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声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一家为军队所有的部门，包括太空作战部门提供服务的国内军工集团，除了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之外，还有生产预警雷达，还设计无人机群、导航和电子战系统。他的几十间子公司包括监控设备集团海康威视，后者亦受到美国的制裁。而被调查的何文忠是电科集团第11研究所所长。中央纪委去年表示，在此前对电子科技集团的检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收到一些有关某些领导问题的线索。金融时报说，装备发展部负责开发和获取新武器，由李尚福领导了5年。去年多名被免职的火箭军高层亦都曾经在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一起工作。加拿大智库分析师表示，到目前为止，最终发现火箭部队的调查中大约70人被带走。外界猜测，中纪委调查最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商可能和军队腐败有关。中国问题专家黄友群曾经撰文表示，习近平对军队的持续清洗表明，习近平上台11年并没有真正牢固掌控军权。随着习近平树敌越来越多，军队反习的人将越来越多，而习近平对军队不放心，所以清洗不会停下来。一旦出现某个黑天鹅事件，习近平随时可能面临兵变的危险。
据霍士新闻4月8号报道，在菲尔博士黄金时段的节目中，邀请了两名支持巴勒斯坦的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萨尔玛和扎伊拿卜以及前哈马斯成员尤舍夫一起参加节目。尤舍夫对亲哈者亲自揭露哈马斯本质， 请听报道。
尤瑟夫是巴勒斯坦前武装分子，亦是哈马斯共同始创人谢克哈桑尤瑟夫的仔。他在1997年投奔以色列，曾经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的卧底特工。在节目中受访的两位女大学生应该是在美国长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谴责哈马斯，反而戴住哈马斯的头巾支持哈马斯。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一、为什么哈马斯发动10月7号的攻击？因为过去几十几百年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造成。二、哈马斯杀了以色列平民，而以色列国防军杀死的巴勒斯坦人中有 98% 是平民，以色列同样应该受到谴责。而菲尔博士反驳了他们，说哈马斯闯入平民的屋企，残害襁褓之中的婴儿，咁无关几十年来的压迫，而哈马斯却躲藏在平民当中，拿平民做肉盾，造成的平民伤亡他们应该负责。前哈马斯成员尤瑟夫在节目中指出，当自己看到美国人支持哈马斯感觉非常傻，他们不知道哈马斯其实是一个黑暗的黑洞。他说哈马斯不尊重这些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却不知道哈马斯会毫不留情地折磨他们，屠杀他们。尤瑟夫对两位亲哈的学生表示，你们根本不知道巴勒斯坦是什么，你们缺乏代表巴勒斯坦的真实性，你们只会为哈马斯做宣传。尤瑟夫直指很多亲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为哈马斯做掩护，是哈马斯罪行的同谋，而哈马斯是为伊朗工作，而不是为巴勒斯坦人工作。以色列是帮助巴勒斯坦，他们要将哈马斯清理出加沙地带。尤瑟夫表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会说10月7号被杀害的几千人是反人类罪，那是一场种族灭绝。而美国校园里面的这些抗议者觉得哈马斯拿着冲锋枪的样子很酷，他们简直就是傻瓜。哈马斯绑架了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文明社会为敌，将整个世界推向战争边缘。
网友热议中俄边境核辐射，竟是外媒先报。网评：崇拜张维维的大学生都是什么人？抄袭摩托罗拉，中企海能达遭美国禁售对讲机。这个礼拜中国网路爆出消息，俄罗斯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侦测到核泄漏辐射，强度据称超过正常值1600倍，当地距离佳木斯地区仅68公里。这个事件在3月底就已经产生影响，而中国媒体却基本禁声。请看报道。
终于在8号，媒体顶端新闻才发出了一些笼统的信息，期间引述俄国工作人员的言论说，核泄漏没有影响到边境。4月9号当日，评论公众号木白撰文抨击说，在我们的媒体8号报道之前的好多日，坊间已经出现恐慌了，尤其是佳木斯地区的民众，不少佳木斯的民众很担忧，在微信里面传讯质疑外界知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于是他查了新闻，发现中国边境核泄漏这样的消息只有英文的路透社先报道，而且是在4月5号就刊登了，引述了俄国媒体的消息。这样做令很多粉红网友都炸了，纷纷谴责媒体商标。网民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评论说，报道日本核污水排海的中国媒体这次都死了吗？木白评论说，过了这么多日，竟然是在路透社看到这样的消息，这个就很离谱了。哈巴罗夫斯克以前叫伯力，曾经是中国的土地，中俄北京条约的时候被抢走的，距离边境亦不过30几公里，而核辐射的危害对于这几十公里的距离来讲不算是小事， 结果过咗咁多日，远在天边毫无关系嘅路透社都报道啦。结果中国媒体却鸦雀无声。网民评击话：四月五号见报嘅消息，我今日先至知道，系我消息滞后咗，抑或系消息嚟得慢？亦有评论嘲讽话：泄露嘅唔系核辐射，而系正能量。评论人剑客写字嘅地方撰文写道：乌克兰仲未睇到核武器威胁，我哋已经睇到啦。结果咁大嘅事情喺中国传播嘅大多数只系啲消息转发，类似于哈巴罗科夫验测到核辐射嗰度离我哋好近咁样嘅传闻。而穆伯谴责话：而家一旦有危及到生命健康嘅较大事件，又冇信息嘅源头，造就嘅第一现象就系恐慌，第二就系谣言，第三就系失望。分析认为，而家中国就出现咗咁样嘅状况。微博用户威力8722谴责话：系点样泄漏嘅呢？系人为嘅，抑或系意外呢？呢座城市系咪有核电厂呢？目前嘅数值系高，抑或系降低呢？咁重要嘅关心百姓嘅新闻，整篇报道就笼统嘅一句冇影响。之前日本核废水嘅时候，你哋有咁安静咩？有咁鸦雀无声咩？有咁守口如瓶咩？剑客写字嘅地方评论提到，媒体连俄罗斯嘅核辐射都唔敢讲啦。仲有一啲亲俄罗斯嘅人士已经开始提前洗地，可能对中共国俄粉嚟讲，核辐射前面只要加上俄罗斯三个字，唔单止系甜嘅，仲能够消菌杀菌，系嚟自慈父嘅关怀。俄罗斯人如果喺嗰度搞个游乐园，专门向中共嘅俄罗斯 fans 开放，唔知佢哋会唔会去？
近日号称反美专家嘅所谓大国师，中共长期吹鼓手，复旦教授张维维前往同济大学同学校300多名师生代表演讲，大批小粉红学生参加。根据现场公开情况，一啲学生对张维维表现近乎崇拜，甚至将佢视为精神榜样，争先恐后提问，引发诸多有良知人士唏嘘。陈提报道。
网易公众号7号刊载文章表示，同济大学学生对张维维众星拱月般的追捧相片，点解会引嚟网友的侧目呢？这个主要是因为在不少人的眼里面，张维维几乎是认同笑话和奇葩一般的存在。他的一些所谓语录，好像近期所讲的所谓清场式遥遥领先，以及之前讲的我国的贫困户有地仲有房屋，三菜一汤比其他国家强太多了等等，都令外界哗然。结果好似咁样嘅人士仲能够有市场，令人印象深刻。微信公众号关以东话：睇到呢一幕，我就无比怀念，并諗起2012年亦系喺龙年去海南大学演讲嘅五毛司马南被学生掟鞋嘅事。睇而家嘅情况，喺12年之后，如果司马南再返去校园，或者仲能够攀回一城。在中国媒体网易评论区有几千人参与评论，对于大批小粉红即的效仿张维维的做法，网友的反馈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有网友评击话：难以想象请他签名的都是什么人，但凡有一些些独立思考能力都不至于这样。第二些没办法确定那些崇拜张维维的，他们的未来不单止不会做善事，而且大概率是作恶。亦有网友感慨地说：这个先至十年时间啊，中共的败类做出几大的业啊，复旦大学成立以来最大的耻辱，同济步上后尘，大学成了培养傻瓜的地方，国豪老校长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被这群后辈气到碌地。不过亦有网友话知道内情，话咁样嘅活动一般情况下系俾参与者经费嘅， 所以其中亦可能有啲人係花钱被雇嚟撑场面嘅。
近日中国企业有小华为之称嘅对讲机公司海能达，因涉嫌抄袭摩托罗拉卷入咗一场官司。美国法院喺最近颁禁令，要求叫停海能达喺全球范围内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嘅能力，并处以每日$1,000,000嘅罚款，直至公司完全解决问题。请睇报道。
据悉，作为全球第二大对讲机制造商，海能达同美国摩托罗拉嘅诉讼纠纷持续咗几年。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统计，2023年海能达嘅对讲机全球市场占比系11.41%，位列第二，排名第一嘅摩托罗拉占比为58.57%。喺呢个之前，摩托罗拉因为海能达窃取商业秘密以及版权侵权发起诉讼。企业喺2017年向美国法庭提出诉讼，称其有雇员曾经担任双重间谍，窃取咗摩托罗拉嘅数字无线对话机技术，帮助主要竞争对手海能达。2020年2月，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陪审团作出一审裁决，认定海能达侵犯摩托罗拉一项或多项商业秘密及美国版权行为成立，并处以$7,650,000的罚款。不过，在2022年6月，海能达向中国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认定其系列产品未侵犯摩托罗拉的商业秘密和版权。该案件进入庭审环节之后，摩托罗拉向美国伊利诺伊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禁诉令动议，要求海能达撤回深圳案件的起诉。美国法院于2024年3月25号批准了该动议。但海能达未按照要求撤销深圳案件的起诉，最后遭致美国法院更严格的禁售令。4月8号，海能达紧急回应说，目前公司已经按要求暂停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亦已经向美国法院申请撤销上述判令，近日正在度持续进行听证。海能达8号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撤销在深圳对摩托罗拉的起诉，同时将争取最短时间撤销禁令，但案件后续进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洲亦自愿承诺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根据该公司财报，2022年海能达的专业无线通讯设备收入占营销比重的 83.31%。 这次禁售令对于海能达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击，除了涉及专利侵权之外，海能达亦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国安疑虑。2021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海能达、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五家企业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以接受风险的服务商清单。2022年12月，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守洛表示，加拿大骑警于安省的新克莱技术公司签订的价值549,637元的射频滤波器合同现已暂停。新克莱的母公司于2017年被海能达收购，而中共政府通过投资基金持有海能达大约10%的股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时和地都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